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毁，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毁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信的贵族，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离叛者越来越多， 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史维、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史维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仲回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固、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誓》。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于一个对于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啊，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拨打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士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往，约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 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每年十二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九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九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时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岛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金功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3000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 对商王朝的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成汤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是很受商人的爱戴。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他水路交通啊，他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他。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这个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应该说是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定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载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游里城遗址。游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游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 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层是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城，就是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然后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的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整个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了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摘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坏，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摘星塔。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 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共历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 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九池六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亡国，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